嗨，你还好吗？欢迎你用手机来收听睡得着睡不着都可以听的节目段子来啦。我呢是非得玩会手机才睡觉的主播彩彩呀。哎呀，尤其到了这个周五啊，更是困得不想起床了。昨天是教师节，我就在想这个教师节为什么要上班呢？作为一个国际性的节日，我们深深感觉到老师这个职业的辛苦嘛，应该放假三天让老师们好好休息一下嘛。我一个朋友是老师啊，昨天过了教师节回来给我讲述他过节的情形啊。一上讲台，学生们就排着队，拎着一朵两朵的鲜花，一个一个的过来，一个一个的放下。老师，您教的知识我已经还您了，您什么时候能把学费还给我，我好去买 6S。 昨天呢是教师节，前天呢苹果就开发布会发布了苹果的 iPhone 6S 啊。我觉得这一点呢就带有太强烈的暗示作用，建议有关部门予以重视啊。看到发布会上的 6S 的感觉啊，就好像是被女同事女同学问到，你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啊？真没什么不一样，看不出来啊。那你仔细看一下啊，头发染色了是吗？颜色啊，高端黑东北银，土豪金，五十灰，脑残粉。当然他们也说这个脑残粉是大妈金哈。照这个速度下去，一年增加一个颜色，一年增加一个颜色，明年是不是应该多一个绿茶婊呢？今年这个苹果的变化还有一点啊，就是你会发现在这个后壳背面标识出来了这个 6S， 我觉得最大作用是以防止装逼失败，毕竟 6S 跟6太像了哈。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后面标注的这个 4S 5S 6S， 这代表什么呢？分别代表从裤子口袋里拿出来需要的时间4秒5秒6秒。为啥？因为体积越来越大了呀。今年这个发布的 iPhone 6S 啊更厚了一点，这样就不会被掰弯了嘛。啊，另外呢变大的还有 Pad 啊，今年这个 Pad 变得真的是有点太大了。我觉得应该是库克特别重视中国市场。之前他来中国询问大家对下一代 iPad 的期望，很多人就说只要能装逼就好了。于是啊，库克就下定决心推出了苹果笔。最高配置的这个 Pad Pro 是这么读吗？我觉得 Pad 不破呀。再加笔再加键盘呢，售价是1347美元，三色可选。我就觉得啊，谁爱要谁要，土豪随意啊。不过呢，买来用它防身，据说还挺不错的，挺像盾牌的是吧？据说这一回的这个苹果呢，还有了一个 3D Touch 技术啊，未来你可以用它来称体重，还是可以的啊。所以才要把它弄那么大嘛，所以壳子才弄那么结实，对吗？那现在来看啊，别人的脸呢是 iPhone Watch 那么大，而我的脸是 iPhone Pro 那么大了。有网友评论啊，说什么 6S 不 6S 的，我只在乎数据线能不能结实一点，耳机能不能扛用一点，屏幕能不能耐摔一点，闹钟什么时候关机也可以用，不越狱能不能下东西，可以保存动态图，最重要的是电池能不能扛用点，充电2小时，通话5分钟。就很多人说苹果 6S 只是小幅提升，完全没有意义啊，其实并不是的。因为这个 6S 发布之后呢，很多人就可以用上老婆换下来的 iPhone 6了，这对于还用着 5S 的他们来说可是质的改变呢。您看着这个 iPhone 啊，已经都快到7了，当年啊还是12的时候啊，那种心情啊，我不知道在随着时间的积累年龄的增长我能看到几啊。因为乔布斯的离去呢，苹果出什么新品其实我都不会再购买，因为我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只等你这样的好朋友来送嘛。所以请各位男生们注意，从今天开始一定要对自己的女朋友百依百顺，一定要百依百顺啊，否则呢她会找任何机会摔了手里的 iPhone 6。 而作为一个有素质有修养的手机维修师傅，这几天呢遇到陪女友拿着摔坏 iPhone 6来维修的，一定要说修不好，因为就算你能修好，人家女朋友也不会让你修的。有人说我准备把我的小六送人，然后用一年的安卓机，估计过年苹果大改版出 2.5D 曲屏手机，掀起一阵腥风血雨，到时候再入手。是啊，这回小米乐了哈，因为发布会上 iPhone 呢对比的这个手机就是小米手机，屌丝也有逆袭日啊，终于在一起配对了。这男生啊，对于这个新发布的苹果手机会觉得这个配置升级不明显，这功能不实用，我又不自拍，要这么高摄像头像素干嘛？这次居然首发还算良心，为什么比国外贵这么多啊？它还能海外代购吗？海关想换新手机怎么办？反正不买粉的，对比一下六的价格怎么掉了这么多啊？同样的价格可以买一个高配的六也不错嘛，不过出新的手机我却买个老的，是不是傻？会这么想。而女生会怎么想呢？我要玫瑰金，不是说的是大妈金吗？
你一个人出门遇事不要冲动，要懂得自己的极限，适当的收敛一些。一个函数对另一个函数说，
做事呢不能冲动啊，这个要懂得四大不能惹，小孩不能惹，人家会说这小孩子还太小不懂事儿，何必跟小孩较真。老人不能惹，人家会说大爷大妈都一把年纪了，你何必为难人家老人家。孕妇不能惹，人会说哎呦他做什么，这孩子无辜的呗。弱势不能惹，哎呦你那么有钱还有保险呢，为什么跟我们这些穷人过不去？社会是怎么了？不过还是有好心人在的啊。前两天呢一个安徽的女大学生骑着车子啊，结果旁边一老太太绊倒了，她好心去扶，结果这老太太居然讹她呀。她呢就在这个微博上征集目击者以证清白，结果果然啊有一位朋友呢就通过微博首度向社会公开说，这姑娘呢她骑车从老太身边经过，两者之间是有距离的，不足以撞到老人。觉得这个社会还是好人多啊，为这两位朋友都点个赞。所以当我老了，我觉得啊，我出门的时候呢就打算脖子上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凡不小心将本人撞倒者，若主动将本人扶起送医院，本人概不追究任何责任。另外呢我还想发明一个自动扶人机，由市政出资购买，分布在街区，不管各种原因造成人员摔倒，扶人机都可以自动搀扶，不知道这个主意怎么样，有没有人跟的。出门啊走着走着看到一老人摔倒，于是呢就过去扶，没想到啊他一把抓住我的手，我就说监控会还我清白，结果他说哼，别傻了，这里没监控。这个时候我直接一脚踹过去，哼 TM 的没监控也敢这么屌。这个时候他儿子及时出现说，我们在边上录下了你踹人的视频。可是我冷笑一声，拿出了急性短暂性精神病障碍证明。故事转折有点快，有点不适应啊。姑娘出嫁的时候啊，他老爸送给他了一个小猪存钱罐，如果你受人欺负就把它砸开。有一天老公打他了，婆婆又说他不对，于是他砸开了小猪，发现里面掉出一把枪来，他看到枪柄上刻着一行熟悉的字，在你出嫁的时候我已经在有关部门把你的健康定性为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放手干吧孩子，一个活口别留。当然了这只是段子啊，最近啊临时性强奸完了之后还有这个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也是呵呵了，不管咋我觉得我学会了新技能 get 了，我得去托关系开一个精神病证明了。我找医生啊，医生说你人格分裂，我说不可能吧医生，你搞错了吧。没搞错，那我呢医生。真分裂了哈。 当我主动要求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时候啊，院长是这么拒绝我的：你脑子有病啊。由此可见，精神病院里面关的都是脑子没病的正常人。今年我要完成两个目标，第一个是挣够100万美元，第二个是早日康复，走出精神病院。在俺们精神病院啊，院长呢夸一个病人：你不错，都晓得把掉进河里的人救上来了，可惜啊，他最后上吊自杀了。这病人说：对，我就是把他吊起来晾干的。院长呢为了了解病人的康复情况，叫护士找来一个病人，就问啊：如果我把你放出去，你第一件要做的事儿是什么？病人说：我要用裤衩带做个弹弓，打碎你家所有玻璃。院长又问：如果我真的把你放出去，你第一件事儿要做的是什么？他又说：我要用裤衩带做个弹弓，打碎你家所有玻璃。这时候院长就问了啊：那我真的把你放出去，你第一件事儿要做的是什么？没有如果啊。结果他说：没如果啊，那真把我放出去啊，我呀，我要找个工作，挣很多钱。接下来呢，我要娶个漂亮老婆，我要跟她结婚，和她入洞房。那接下来呢，我要脱掉她的衣服、裤子和内衣。接下来你还怎么样？我要脱掉她的裤衩。脱掉裤衩做什么？我要用她裤衩上的松紧带做弹弓，打碎你家所有玻璃。话说有两个精神病从医院跑了出来，后面啊有警察在追他们，他俩爬上了一棵桃子树，然后警察路过的时候就没有看见他们就走了嘛。其中一个精神病就跳下桃树对另外一个人说：你赶紧下来吧，警察走了。另一个在树上对下面的人说：我还没熟呢。有一个精神病刚从医院逃出来，坐上了一辆出租车，过一会儿啊，这个出租车撞倒了一个人，司机很害怕，并不知道他是精神病，就对他说：你下车看看人死了没。那人一下车对司机指挥道：往后倒，往后倒，再往左，再往前一点，好了呢，现在死了。有个人呢一直怀疑他的老婆神经有问题，便去请教精神病医生啊。他告诉医生啊：哎，我老婆啊总是害怕衣服被偷掉。医生就问：那你怎么知道啊？哎呦，有一天我提早下班回家，发现她雇了一个男人站在衣柜里看衣服。问一下这个男人是不是姓王。精神病啊有一个药方就是忙，忙是治疗一切病的良药。一忙啊，也不伤感了，也不八卦了，也不撕逼了，也不花痴了，平静的脸上无怒无喜，看过去只隐隐约约的写了一个滚字儿。
我想在你平凡无奇的生命里做一个闪闪发光的神经病。
有这么一句话说的比较好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那个替你买药的人是最爱你的，而实际上是那个逼你吃药的人，他才是最爱你的人。所以啊，突然觉得精神病医院里到处都弥漫着情侣的味道。此刻的我身处三界之中，魂游九天之外，说人话没睡醒。腾不出时间来睡觉的人，迟早呢会腾出时间来生病；腾不出时间来恋爱的人，迟早会腾出时间来相亲啊。所以说青春呢一定要浪费时间在美好的事物上，体重呢一定要浪费在美味的食物上，爱情一定要浪费在你爱的人身上。凡事不要太赶了，就比如说啊，我之前去面试都快迟到了，被天桥上一个宣传减肥的传单小哥缠住了。我说：不了，没时间了，面试快迟到了。他说：你先听我讲完啊，你不减肥去面试有个啥用啊。尤其啊，干我们这行的颜值呢很重要。今天一个女同事突然在办公室里哭了起来，她说：做女人真累，做美丽的女人真累，无论我怎么努力别人都只叫我花瓶。看着她哭着那么厉害，领导就把她从花瓶生产线调到了茶杯生产线上。 看来你不用做花瓶了，做茶杯。很多女人呢，经常会用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作为个性的签名来勉励自己。可是事实上是啊，我们见到的绝大部分活得漂亮的女人都是因为长得漂亮啊。因为男生说，哼，那些会劝闺蜜小心点儿，这个人看着不靠谱会吃亏的这些女人，我只想对你们说，剧透死全家。晚上啊，俩人散步走到一条比较黑的小路，女的故意跟那男的撒娇说，亲爱的，会不会有坏人呢，我怕呀。男的立马挺起胸膛说，别怕，有哥在。女的说，哥，那你都有些什么本事啊？只听那二货说，哥跑得飞快。公交车上，前排呢有一男女开车不久，只见那男的就去扯那女的胸前衣服，顿时女的胸前露出一片雪白。我那个激动啊，这个时候那男的直接上去就舔起来，周围的人也看了一眼就回避了，也没有阻止。而我心想，这女的才二十几岁，两个人年龄相差太大，不可能是情侣吧。结果啪，旁边一大妈给了我一巴掌，人家喂奶你看什么看呢。还记得小色狼小时候啊，他在幼儿园跟一个小女孩吵架，小女孩吵不过他呀，气得把裤子就脱了。从那以后啊，小色狼就处处让着这姑娘，因为啊，他一直以为这姑娘是残疾人。今天子不语让我向大家传达这么一句话啊，都说去厕所不冲不文明，但是今天我要感谢那位我前面没冲便便的大哥，要不是你的便便挡住了我的手机，我这会儿真的没有办法把手机里的段子发给彩彩，谢谢大哥啊。我怎么感觉今天段子来了味道不太对劲儿啊。手机现在什么都用手机啊，至交呢，哎呀，吃了晚饭躺床上玩手机，想着自己这么大了还碌碌无为，没有志向不去努力，就啪的给自己一大巴掌。哎呦，玩个段子还 TM 分心呢。
阻碍我成功的两个因素，一是吃饱就困，二是睡醒就饿。
对，就是别跟我谈理想，我的理想就是不上班。但是这里说的不上班应该是很多人想象的那种不用每天都朝九晚五的去挤公交地铁，去劳碌，去奔波，去干体力活，去干自己不想做的事。我想你应该说的这个上班是这样的，不然如果你真的达到这种不上班每天在家里吃吃喝喝睡睡玩玩的话，你也会觉得整个人生没有意义，像废了似的。理想的人生，完满的人生，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我是此刻正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主播彩彩，谢谢你的一路陪伴一路支持，非常的感谢。那几点上班好呢？最近看到的这个人民日报的微博说啊，9点前上班有害身心，专家建议10点上班。他是这么说的，9点上班上课太早了，让55岁以下人群9点前开始工作是种折磨，会因为缺觉而感到疲惫压力。研究显示，缺觉影响人体情感和执行系统，令人容易生气焦虑，产生挫折感，血压升高，体重增加。原来我胖是因为起得早啊。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既然这么多不妨再拖拖。这个症状呢叫做开工恐惧症，症状就是能拖就拖，拖不了再说，只要不干活干啥都行，一干活就尿急。有人中枪吗？还有一种病叫明盲症，就是无论看各种文剧漫画动漫电影都很难记住上面主角的名字，基本一看就蒙圈了，这谁跟谁啊。尤其是小说症状比较明显严重。对呀、啊、对呀、啊，让我看《红楼梦》还得画个表，谁跟谁什么关系，打再多字幕也没用是吧。 字幕组的伟大和无奈就在于，有些片儿啊确实很烂，但他们仍然肩负着翻出来给大家看看到底是有多烂的义务。现在啊，你会发现家里的电视开着不是为了看，而是为了有光能让我们找到手机跟 iPad。 手机没电的时候你会干什么？看电视了吗？不，我会想办法给手机充电呢。听说很多人睡醒了第一时间就是找手机，我就跟大家不一样，我就会先找我妈，然后问妈我手机呢。今儿一大早啊，胖虎女朋友就撒娇的跟胖虎说，亲爱的，人家的苹果六不小心掉地上坏了，你看。胖虎说千万别担心，于是从兜里掏出一个诺基亚说，早就为你准备好了，这个不怕摔。iPhone 的每一次上新品啊，就是逐渐演化成检验男朋友到底爱你有多深的时候了。最奇葩的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呀有个 iPhone 用了好几年了，但是就是舍不得用 Home 键，非得在屏幕上弄个小白点儿。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像我有个朋友啊，特别有钱，富二代，我就经常问他一个问题啊，我说你这么有钱，不像我，我是没钱，用不起苹果手机，你有钱怎么不用苹果手机呢？终于他被我问烦了，于是回答我道，我 TM 又不坐公交车，我没地方装逼。好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啊。小白暗恋很久的女神呢，突然要跟他和好，我就说你不要被骗了。他说你是怕我喜当爹？我说不是的，你不知道刚推出的 iPhone 6S 已经被炒到两万多了吗？再炒。我一富士康的哥们儿都告诉我，也不要买 6S， 因为他们已经在做7了。你说会不会有这么一天，富士康的哥们儿啊，在门口摆摊儿，喊着美国加州最大的电子厂苹果电子厂倒闭了，王八蛋老板库克吃喝嫖赌欠下3.5亿，带着他的小姨子跑了，我们没有办法拿着 iPhone 抵工资，原价4000多、5000多、6000多的 iPhone 现在全部只卖20块，通通只卖20块，库克王八蛋你不是人，我们辛辛苦苦给你干了大半年，你不发工资，你还我血汗钱，还我血汗钱，血汗钱。西人已成黄鹤去。对，西人是谁？黄鹤的小姨子吗？话说一个有钱人啊，遛狗，一个杀手突然窜出来，两枪打死了狗。这个富翁呢就生气了，说为何杀我的狗啊？杀手冷笑道，有人花50万让我取你狗命啊。这个时候呢，富翁激动道，你的语文老师是谁？我要给他发红包，虚惊一场啊。富翁跟杀手聊起家常来，杀手问马上过节了准备怎么过，富翁羞涩道，俺还没有女朋友。杀手突然变脸，连忙打了2枪 biu biu 打到富翁这儿，边擦手枪边狠狠道，单身狗也是狗，差点让你跑了。单身狗，你为什么也单身呢？原来老师给我们讲过这样一句真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啪啪啪。老师你不能剧透。以前老师说，哎呀彩彩你这个孩子啊，目无师长，这辈子不会有出息了。老师你不要剧透。上期的糗事播报，我们说到老师啊，解放军威武说，记得小时候经常听老师说笑一笑十年少，当时的我就想笑一次少十年。怎么想的？你当时想的是笑一笑，笑一笑十年少是吧？我感觉我活不长了，要照这么下去。 号十三的说，猜猜我不爱你了，上学期都挂了三科了，说好这学期努力学习的，可看到你更新就忍不住拿出来听，又荒废我一节课呀，切，拿这个威胁我。哎，说说看，有多少人听猜猜节目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的？你就不能上体育课听节目，或者上学放学路上听啊？调剂懂不懂啊？这位叫彩彩七色就说，我一边听你的段子一边操场跑步，有时候一边跑一边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把我当傻瓜。刚开始的时候啊，感觉特别别扭，回来的时候就感觉好多了，我自己快乐了，自己健身，关注别人那么多干嘛呢？其实我也喜欢一边跑步一边听自己的节目啊。他们说跑步跑40分钟以下都不能减肥，所以我节目故意做长的吗？这位三 EMD 什么什么的朋友说，装修房子的苦跟累一直都是靠彩彩段子来帮我度过的，现在基本快入住了，更期待用 5.1 环绕音箱听彩彩绕着我转，哈哈哈哈。我给你讲个鬼故事呢。战斗蜗牛说，咱俩每次都是一边洗澡一边听你节目的，今天天气凉爽想偷懒不洗澡，于是就躺床上睡前听了一会儿你的节目，但瞬间就有了洗澡的冲动，不说了，我洗澡去了。其实我也觉得一个好的节目会让你动起来的啊。真的动起来，你懂的。难以忘记的时光说，咱俩怀孕好闷呐，肚子还老是疼，羡慕你啊，已经有宝宝了，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啊。肚子疼这个是宝宝踢的疼吗？这个疼应该是一种幸福的痛哈、啊。但是如果是那种疼得受不了，还是多去医院看看啊，好不好？然后最重要的是怀孕有个好的心情。这位要去就去迷你彩说，这些天生了一场大病，已经卧床半个多月了，本来准备月底去上海，看来也去不成了。身体的疼痛和心理的烦躁导致心情很低落，有些绝望，但是每次听到你的声音就有一种天晴了雨停了我又觉得我行了这样的幸福感，每晚都听你的声音入睡，希望自己早点康复啊。我们来引用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回复你，他叫天生好手，他说病不能拖，药不能停啊。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啊。云月说，哎，你的节目挺好的，就是不敢在公开场合听啊。所谓的无节操是什么？路飞接眼的微笑就说了，所谓的无节操就是当哥们儿喊到兄弟们掏家伙，别人手里都拿着西瓜刀钢管椅子板凳，而你却是脱裤子。这位我不告诉你我来听彩彩说，在听了那么久段子来了才知道有糗事播报，搞得我那么久没节目听，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是我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吗？在这提醒大家啊，彩彩除了喜马拉雅上面段子的节目，还有糗事播报这档节目啊。那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就不说了哈，现在呢加不了，到这个月20号就可以重新加关注了哈。阿婶呢说，早上看湖南卫视台的《伪装者》电视剧高潮时突然闪了一下广告，正郁闷又闪出花千骨的剧情，只能苦等广告几分钟才醒悟，这已经不是广告了，是在播放花千骨。现在电视台难道可以直接切节目了吗？难道不用事先预告了吗？有问过我们这些反应慢半拍慢半拍，哎，你在那边试试说慢半拍这三个字，慢半拍的人的感受了吗？那我以后节目前面是不是应该加一个长长的预告，以下欢迎收听段子来了，今天节目预告是一时倦了说花千骨完了，股票可以放心的买啦。你娃娃没名字说，猜猜我身份证照片是9年前照的，那时候瘦，现在嘛人家都说我怎么长残了。之前不是还有新闻说姑娘整容之后嘛，去银行取钱银行都不认啊。然后这位脚踩踩小明说，还记得小时候吃火锅，爸爸不爱吃菜，妈妈吃不了肉，于是一开始就是妈妈拉着我只吃菜，后来一次发现肉也挺好吃的，结果我就成了一个着实的吃货。其实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吃丸子，占肚子不实惠，然后呢为了表达我对你的真爱，我把身份证照片给你看。哎呀， 这位叫向日葵花正开说，我就是昨天9月8号生日，听你节目全是火锅，我可是重庆的妹子，现在在外地，听着听着一个劲儿的想吃红汤牛肚鸭血旺豆皮儿，不用说的有点饿了。前段时间还看新闻说一个城市坐了缆车啊，很多通勤的上下班族们就坐缆车上下班，不用堵车还快啊，结果重庆人民看到笑而不语，呵呵，天生的自豪感。这位叫戴着眼镜的小胶囊说，仔仔一看你就不了解大四川，吃火锅肯定要吃鸳鸯锅嘛，这样就可以满足辣的人与不辣的人都兼顾，哈哈哈哈。那钵钵鸡怎么破？钵钵鸡。ADO 说，彩彩啊，吃火锅还得来重庆，重庆老火锅才带劲儿，那海底捞无地自容了。并非学不好说，我最喜欢火锅里下丸子。还有林静气说，彩彩祖上在宫里当过官，那彩彩就是宦官之后，宦官是没有后的好吗？安于此生说，三国杀就张角和甄姬秒杀全场，对，我咋忘了这个组合了。海海的角落说，仔仔我刚才参加单位面试很惨烈，真的是灵魂出窍了，自己都莫名其妙，话都说不好了，太戏剧化了，这又不是拍电影，疯了，在失眠，谢谢还有你的节目安慰我落魄的心。哎呀，我以前也是参加过一个面试啊，精心打扮啊，结果也是特别惨烈，人家那个简历看都不看。后来怎么面试上了哈，就是因为这个经理回头跟我说，他那着急，哎，去上厕所，随便桌上拿了一个简历，整整就看我的这个简历看了10分钟，然后我就被录了。BAYMAX 说，第一次听你念我的名字，而且还念了那么多遍，因为我就叫白露白露。好的。王静茹说，猜猜你最棒了，想不到你居然经历这么多可怕的事情，当初你努力拼搏的所有最终都会成为你面对这个世界的盔甲，加油。这句话也分享给所有好朋友好吧，这句话就当我们的正能量啦，今天正能量，当初你努力拼搏的所有最终会成为你面对这个世界的盔甲。再分享当时的路人说的，人是否成功真的不能看表面，看着华丽的表也许只是电子表，看着朴素的也许是陀飞轮呐。还有大土豆，成功就是3%的天分加7%的打拼，外加90%的远离手机。好吧，90%远离手机，10%留给彩彩段子来了好吗？谢谢你收听这期节目，感谢你的支持，今天段子来了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后面要念人名了，你还会听吗？再会啦，拜拜各位。
怎么今年没有卖肾买苹果的段子呢？因为苹果出到 6S， 大部分人已经无肾可卖了。
今天9月11号啊，已经过了教师节了，希望读你的留言还不算晚。柯廷明说，彩彩教师节一定要读我的，我们高三语文老师王秀花老师在高三查出了甲状腺癌，我们都很难过，不过老师在家休养还依然批我们的作业和作文。最后高考了前一个月他来了，他重新回来教我们了，我们很感动，他在课堂和我们分享了他生病的故事，他在课堂流的泪永远不能忘。我考上大学了，我特希望他以后能好好的，他很博学，他是语文备课组组长，我们高三一班永远爱他，可爱的王老师，坚强的王老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对这样的好老师我们点个赞哈。那今天节目呢还要感谢破壳的恶魔虐小菜陈中崔落月空城旧梦烂人牟俊杰采掘东篱下角靴嘎嘎 SOTAO 名客哥们来冒泡斑马荒年灯品阿神木鱼石哆啦 A 梦有记忆面包海涛似水无痕孙海涛刘玲醉欢快的儿童匆匆那年两块钱黄小懒贩卖自由谢谢你们对节目的支持还要感谢这期节目提供和原创段子的段子手们啊，这些段子手们如果喜欢他们的段子的话呢你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关注他们猫少侠幻面妖僧古大白话程序员大头和他的朋友叙旧哑巴复旦校长健身葡萄亮还有英式美品笑话百科严峰还有往下拉下拜特支教半零落存在明念念一生爱奇二吨子不语不见不散风雨法师莫林峰的暴走穿裤子发高路飞借胆的微笑扑齿杨帆通讯凉色风景嘎鼻涕狐狸过十九留三遍纯良大叔饥荒妖龙雅科夫叫我韩大爷杰克波比企鹅香香长大头和他的朋友解放军威武彩云七色战斗蜗牛难以忘记的后面都是大家留言了哈好啦那就分享到这里啦我的新浪微博号是 @1053 彩彩哈会有节目第一时间发布的提醒好啦就这样咯感谢收听啦啦拜拜啦啦拜拜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就知道我没说完也要感谢野狼兵还有一位朋友叫快乐的大锤在新浪微博上给我提供了背景音乐哈但是暂时还没有用好了这回真的结束了这算不算拖延症呢原来还有一种拖延症会有人喜欢啊
逼真这个词还挺悲剧的就算做到100%的逼真那也是100%的假冒